接近歲末，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上演講，再度扮演全球化守護者，和強調美國利益的川普總統對比鮮明。此時習近平剛剛鞏固了權力，成為數十年來權力最大的中國領導人，他一改過往中共領導人拘謹的形象，展現出前所未有的自信，在一些全球議題上更願意擔起領導角色。進入2018年，他習近平達沃斯演講幾乎整一年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在香港的亞洲金融論壇上提醒中國，要成為有效、可信的全球化領袖，還需要有意願認識和應對自身的問題。利普頓說，這樣就需要保護知識產權並降低對產業政策的扭曲、產能過剩以及對國有企業的政策優惠。利普頓稱中國在一些領域取得很大的進展，但需要加快穩定金融部門，持續努力確保金融不穩定不會危及中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他說，中國面臨一個加速經濟改革、確保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的機會之窗。過去一年，中國經濟取得好過預期的增長，但決策層有意降低對未來增長的預期，更強調經濟增長的質量。但是中國經濟在過去一年還有一個關鍵詞，就是債務。西方評級機構因此降低中國主權債務評級，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致富到經濟學家、媒體，各方都在提醒中國，債務已經累積到危險的程度，需要嚴肅對待。習近平和川普總統數次會面都相當投緣，首腦外交的正面作用在於緩和了雙方緊繃的貿易關係，但這個並沒有使川普政府放棄針對中國的貿易行為採取行動。接近歲末，在習近平成功鞏固權力，中國決策者準備召開經濟工作會議時，美國貿易官員連番批評中國產業政策、知識產權侵犯和市場准入設限等問題，並正式表示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在美國看來，中國政府對經濟插手過重，造成市場扭曲，令外國公司難以與受到補貼的中國公司競爭。但是即使債務和貿易對中國經濟的威脅都指向國有企業，習近平卻令人不解地強調要做優、做大、做強國企。中共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正式推出習近平新時代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標誌著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政治色彩濃厚的新時代。但是中國經濟跨進新時代，公眾卻對何為新時代中國經濟有相當大的分歧，爭論中截然不同的詮釋無助於習近平政府向外界傳遞明確的政策走向。在近日由華盛頓經濟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和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聯合舉辦一個以新時代中國經濟為題的研討會，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簡稱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鴻說，中共十九大後，新時代成為了當紅熱詞。他近兩個月在論壇和討論活動中表示，各方對新時代中國經濟大致有兩種理解。梁鴻說，他聽到對新時代兩種完全不同的詮釋，一方認為更基於市場、更多的改革、進一步的開放，另一方認為他意味著更多的國家控制，以及黨在更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走向。中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向世人展示其在某些重大問題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心，當時有很多觀察人士判斷國有企業將成為改革的目標。在那個之前，中國曾經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前總理朱鎔基任內關閉了大量虧損國企，朱鎔基的做法雖然引發了陣痛，但被認為是成功的。但另一些觀察人士則認為，中共繼續向國企開刀可能性不大。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研究副院長包道格曾經在2013年11月的一份政策報告中列出了幾個令國企改革難以推動的因素。一方面，中國現在的國企是賺錢的，對體系的財政健康貢獻程度雖然少，但卻十分重要。另一個因素是意識形態，包道格認為 呢方面既要顾及党内保守派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至少拥有一啲生产工具，同时面对高层领导人嘅子女，即太子党大多从呢一啲国企中获利，几乎无法从正面对国企背后嘅强大既得利益者下手。五年之后，当习近平进入第二任期时，中国国企得到咗当局更为明确嘅支持。习近平提出要做大、做优、做强国企，使好多人不解。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新时代中国经济研讨会上，该智库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以详实的数据展示了生产率低下的国企得到国家更多支持。拉迪说，有证据显示国家的作用得到显著扩大，国有企业得到的投资和其他资源在增长，资源使用效率则在下降，而这个在金融领域造成了很多大家现在所看到的问题。拉迪说，金融领域的风险在增加，造成这些风险的并非私营部门，而是表现不良却有国有银行大量借款的低效企业。他指出，中国应该回到90年代和2000年代的做法，银行房贷更大程度上是由商业推动的。拉迪对中国改革国企的走向并不乐观，他说当局推出的项目之中并不包括企业表现，混合所有制和兼并，所有这些在过去十几年都在减少，以资产衡量的生产效率也都在下降。拉迪提出几点改革意见，认为应该为引入私营公司清除障碍，兼并行为应该更多由市场推动，而不是现在这样自上而下的兼并，还有的就是使大量表现不良的企业破产。拉迪认为中国应该回归朱镕基时期的改革举措，好像90年代末那样，使一些企业私有化并强制关闭一些企业。他说过去五年国有企业有很大增长，这些改革所带来的好处早已消耗殆尽，所以拉迪说他认为需要对国企进行新一轮改革。参加讨论的中国金融40人论坛顾问秦晓是中共体内的国企老总，曾任中信集团副董事长以及国务院下属的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之父秦力生曾在延安和习近平之父习仲勋同为陕北干部，他因家世背景算是太子党，但他曾经讲过自己是体制内的改革者，在太子党之中与胡德平等人接近，认同普世价值，致力于推动改革。谈及新时代，他说习近平时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此前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所遗留的相互冲突的政治遗产作出价值和政策方面的重新调整。在秦晓看来，新时代中国经济是处于新的政治时期的中国经济，重点要看新的政治环境怎样影响中国的经济。他说关于跨入新时代的政治判断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经济是否处于一个新的周期起点的激烈辩论。支持方称，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已经从七年持续疲弱中反弹，并已稳定在目前水平。但秦晓个人更倾向另一方的看法，即而家得出这样的美好结论为时尚早。持这样看法的人认为，支持方依据的一些主要经济指标，例如 GDP 增速、PPI 和出口数据等，都是短期经济指标。他们认为应该以其他根本和长期指标做出判断，包括产能过剩的市场清理、国企和公共部门去杠杆，以及用新的市场增长动力取代财政投入。秦晓说这些重要的信号都没有显现出来，不过他称自己对中国经济的稳定还是乐观的。他说经济结构失衡表现在经济增长方面，就是过度依赖注入因素，尤其是依赖财政投入，而不是改进整个部门的生产效率，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公共债务高企以及公共物资分配不足和不公。秦晓说这些问题在中共十八大时受到很大重视，亦取得了一些改进，但仍需长期和持续的努力。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谈及改革和增长时说，中国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改革的道路上行进，他认为有活力经济增长潜力仍旧未变。 林毅夫強調了全球治理的變化趨勢，稱中國在全球 GDP 中所佔比例逐漸加大，到2025年時，以市場匯率計算，中國在全球 GDP 中所佔的比例可達到 25%， 按購買力評價計可佔三成。林毅夫說，他認為中國屆時在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將會有更大話語權。林毅夫說，他認為中國如果有更大話語權，對於世界是一件好事。美國之音記者蕭迅，華盛頓報導。